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我主要是歌词吧，我觉得就听你们的歌看歌词，我其实就觉得就像三个大彻大悟的老头
啊，
就是老灵魂吧，我有那种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就特别的对呀。你说的是哪一首呢？
好多呀，就是唱那个梅露那首。
梅露啊，我们唱了，在节目里
啊唱了啊，
然后呢得了一个巨低的分儿
啊！
那但是呢，我们早就想到了
啊，
就是说，他就应该是这个结果。然后他就是一个特别，感觉有点吓着了的感觉。
嗯，
就是其实我们也没太想他下面就是，听众啊什么现场什么反应，我们就是想想。就想唱一下，然后
就是现在马上要播的，
对
啊，
就是马上要播的，他就是唱了，然后
你们选这首歌还是太有勇气了，
对，然后因为我们接下来他那个赛制上，首先他不是那种淘汰的那种赛制了，他就是那种积分那种，所以就是说你唱哪首，你目前都不会被淘汰，而且就是说因为他后面我们就想哎怎么地他也没有关系了，就是说反正你有一个三场的机会，就是这三场以来你不用走人，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是想唱哪个就唱哪个就行了嘛，因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而且唱完这个就算你的总分很低就直接走了，然后我们就也非常心满意足，因为再到后面也没歌了然后我们就唱了。
那梅露这首歌的就尤其他歌词是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东西啊？就感觉是修行人写的。
其实这歌吧，我们是当时是先是觉得这个，我们当时就已经开始有点关注这些那个就是那些神秘主义的一些方向的东西，就是比如说就特别痴迷在那个外星人这个事儿上，然后因为我当时看了一个什么一个访谈，叫叫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博士的一个访谈，就是他这个人是从就是有一个体系，就是叫什么天龙人，然后什么亚特兰蒂斯，然后就是根据这一些东西，然后它完全有一个体系，然后从我们就是人类在从其他的星球过来之前都是在哪颗星球上的，然后他又讲了那我们来到了这个星球上是降了维的一种状态，然后那你的整个的这个外壳叫做就像一个外套一样，就是说然后你的真正的那个主体是没有是永生的，就你真正那东西是你完全有你的前世今生和未来的，然后的你的整个的那个内核的名字叫做主权整体，然后就那个我当时就记得，我就一直我刚到我看到这个文章里边这篇访谈里面的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一下我就悟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就之前我一直搞不明白，就是我自己想，我想不明白，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就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说不清，就是说这个人他一直以来的这个核，它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说清楚它，是个什么样的存在。然后当我看见这个的叫主权整体的时候，我就知道哦，我一直想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名字。
它的这个整体说的是单一肉体里面的单一灵魂，还是说就是人类有某种不可分割的，或者是说可以分割成很多碎片的灵魂？
他说的应该是，就是那个一直，就是那个你如果没有人体这层东西的话，它也是一，就是它也依旧在的那个东西，就是你不管以一个什么形式，它全都有。我就老想着它可能就是一个，它可能就是一个粒儿。然后它这个粒儿，首先就是包在你的这个人体的这个内，就是这里头了。然后它可能你的这个人体可能最后化为灰烬之后吧，可能就是人死亡了之后，它可能这个粒儿它就会去了别处了。然后这个粒儿可能会升级为另一种形式吧，反正它就漂浮在那个里边，但是它依旧有那个意识，它应该是一个意识，一直永恒的。那么一个东西，就而且这个意识，它应该是从你的，我们所谓叫前世开始，但实际上可能是人家这个意识之前的经历，人家就一直都记着的，只不过咱们现在是在被披上了人的外套，然后呢，你有的是这一个人。经历的一生和记忆，所以你不知道你前面有什么事儿，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后面是什么事儿，然后你觉得的你的真正开始是你的出生，你的真正死亡是你的，不对，你的真正结束是你的死亡，其实根本可能就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三个的老灵魂也很可能是之前携带的 意识的信息。
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儿，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点点儿，因为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个形式，它不是特别，怎么说呢？不是特别常见吧？就是这种，就是 说，
哪个形式不是特别
就是
常见？
说三个一模一样，并不是说人长得一模，是说的是三个一模一样的，是咋说呢？就是三
你
个。
觉得它特别像是，如果刚才你说那个粒儿是一个粒儿劈成了三瓣儿，
啊，对对对，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就是它的内在的东西非常像的三个东西，然后它又被深深吸引，然后它又同时的，就是说存活在一样的时间段下，一样的地点之中，然后就觉得已经挺那个神奇的了，就是说，然后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被激发出来，可能更多。几层的那种共鸣吧，就是特别的，它的默契程度也可能导致了那种更深的一些共鸣吧，就是有些那然后再深的共鸣就不用用语言说了，可能就是个感觉上的事儿，然后就觉得挺神奇的，所以就特别想往这方面探索。
所以这种好奇肯定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的嘛。你天天看着另外两个人跟你的这种，都不是说相似吧，它就是一种灵魂吸引。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最早就是从最简单的感觉，就是说，要就我们三个喜欢同样的东西，然后或者我们三个人都同时讨厌同样的东西，然后只是说在喜好方面有这个特别齐的那整齐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能说吗？这话？
当然，赶
你
紧。
可以切，就是说我感觉我们三个人是真真正正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啊？
或者说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就是纯共产，就是真平分，是那种 就是说完全，
我懂了。
对，就是物质上的真评分，就
嗯。
是完全不在我们的就是私有的，完全没有这种概念。然后就我说的特别字面的那种共产，就是那种纯评分的那平均分配那种，不是说那种共产。然后就所以
但你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占有，然后嫉妒，然后
我觉得这方面
矛
完
盾
全没有，
啊？
就是完全那个没有，但是这好像有一度有一点有一丢丢，有就是那个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有一度可能是好像是我就记得我和咪咪还是，但是在初中的时候，嘿，可能就是对一个男生
嗯，
都有一点点好感，但是
嗯，
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就不对劲儿，然后就是说这样可不行，这样可不太好，
因为，
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就快点，就要不然就有一个人往前上一步，要不就赶紧有一个人往回撤一步，就赶紧马上结束掉这样特别尴尬
这男
这种
生选
东
择
西。
起来也很困难。
对对对，就这种就和非非非常的不好，就是我就觉得特别的，哎呀，特别麻烦的，就觉得不是特别好当时，所以我们就后面就是完全杜绝掉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平常常态的话，那就是我老觉得，就我们仨就是那一个人，我只是这一个人的那三分之一的一个部分。假如就是那这样的话，互相还有一种那种依赖，就是说，我觉得这话我说不出来，你肯定能帮我说；然后他觉得他这话说出来，他肯定有人帮他说，就是会有这种依赖。这个东西被我妈妈归结为三个和尚没水质，就是我们老有一种互相推脱的那种感
那
觉。
创作上怎么办呢？
但是
就
创
是。
作其实就是说很好，就是在我觉得就是在交流和表达上面就让我们显得很弱，但是在这种内部的内部化解或者是内部讨论上就会变得非常的高涨，然后就是说
就是每次你们写一首歌的时候，你们想表达的东西几乎是一样的吗？
几乎是一样的，
天哪！
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大主题我们就先从头先定下来，然后我们会照着一个，比如说某一个画面那样往下去想，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就是如果我们在音乐上有就是具体，比如说音色或者节奏上面，就算有分歧的话，但是至少对于那个我们想描述的那个画面是就是完全一致统一的，所以就那个东西只要那个总方针只要不改变就没什么大事儿，所以就感觉还是挺愉快的。一般就是那种一个人打了鸡血，然后成了三的那种感觉，就仨人一块儿打鸡血。
但是你们的性格，就是包括你刚才说的个性，其实没有那么强，
对。
是表面上是这样的。但是你们写的那个，歌还有歌词里面，经常有一种挺狠的感觉，然后挺凛冽的感觉，
对吧？我觉得就
那
特别
是
特别
如
特
何
别特别
从何而来？
好，那真是谢谢你了，因为好多人他好像还没太听出来这些东西在这个里头，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是认为我们是在走一种温暖呀、柔美啊，或者是那种他们老说什么 New Age，就是，然后我上次一查 New Age，我惊了，就是说，我说，我还因为我觉得 New Age 这个词还是对一开始我觉得哎呀挺好的，还算有个风格，还就是说是，就是说
谁
被，
说你们是 New Age
就
呀？
是好像有一部分人会去这么觉得，然后呢，然后我就想那 New Age 是什么呢？我查一下，我查，看见恩雅尼，然后
灵魂。
我就觉得就是说好像还是 没有太真正的
没有懂你们
的，对，尤其可能是一些歌词上吧，就是或者是音乐为什么要做成那样，然后可能没太还没或者是没时间去了解吧，就是我觉
就是那种向死而生的劲儿是哪
得，
来的呢？
就是我觉得我们仨人在一块儿，我们经常就是谈论，就是什么死亡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并没有那么害怕面对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首先我们从观念或者是整个怎么说，从这个根儿咋说嘛，从意识上已经觉得它并不是代表
真
的
正的死
结
亡，
束，对，所以我们是觉得我们不是特别害怕这个事情，然后所以我们非常的去。就非常热衷于去讨论，就是这，就是说，这波过完了以后，到底该去哪儿？然后那地儿长啥样？然后那个地方的制度是什么？然后是不是电影里面看见的那种？所以我们更愿意相信，就是那个
有来世，
电影里边，描述的那些那样
哪部
的
电影是最符
场
合你
景。
们的想象呢？
有，我想想啊，有一个，我想想，其实那个《美丽新世界》最近在拍个美剧，然后就已经有点是它那里边的那个制度，就是已经是有点符合我们一直非常想象的那个升级之后的那一套的制度了，然后但是也非常的。怎么说就是限制，但是他那种限制已经是在一个特别高的起点上的一种限
那
制，
在《美丽新世界》里面，你们是愿意去做那个最高级的人类吗？就是去可以去控制低级人类的高级形态的人类。
他在那个世界里边，那种高级是一种不自知的那种高级，就是说大家都很普通，然后但是呢，他已经在一种就比如说他生活的环境。然后是那样的，就是那种，然后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样了，就其实让他更像朝鲜，但是呢，他又没让人那么难受，他就是说他非常舒适，但是他的真实的那种狠狠的制度依旧存在，但是好像没有那么让人难以接受。
那是因为他就是也是跟从最开始从婴儿时期的那个洗脑就有关系嘛，
哎，我觉
其
得
实
有关
有点
系，
像那个 Matrix，就是对，有点像《黑客帝国》也是，
啊，对，然后其实我们特别喜欢那个湮灭，那个湮灭它的那种东西，它虽然挺恐怖的吧，但是它依旧就是说它发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真相的那种感觉。或者就是那个我们看那个《环形物语》，那个瑞典的那个剧，然后他就是根据就是这个人画的绘本，
变幻国度这个，
对，他一个三册嘛，他第三册就叫《环形物语》，他拍成一个瑞典的几一个18集的一个剧，然后他那个剧讲的就已经非常神奇了，就是说一个人可能在跨越了他。家门口一个公园的一条小河，它就是迈腿一跨，跨过去就已经10年过去了。然后当他跨回来的时候，他妈都老了，就是完全那个时间就像游戏一样一直在玩弄他们。然后就是那个人呀，处在看似非常普通的那种。生活环境下，然后也没有高科技到哪里去，就是一般的那种时间线，然后和一般的条件，然后呢，但是他可能因为某一个细微的小小动作，他就扭转了他整个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东西他特别的那个，然后还有一个美剧叫《创造者》。他那个创造者就想的，就是说，你虽然在这个世界里死了，但是你的平行世界里，你依旧还活着，然后你而且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活着，然后那个还是你， 然后他会告诉你，你完全有一个屏障，你就像看电视一样，最后你直接进去，然后你就又活在电视里了。然后那电视里，你电视里的你自己根本不知道你在电视里，你就觉得你就依旧还活着，然后只不过外面这个人看在屏幕里看着你呢，然后但他不知道，就也很过得很舒服，就是我们就觉得他应该都是有这些出口的吧，
就是楚门的世界嘛，就是你们
觉得
现实生活就是楚门的世界。
对，就是说你出了这个圈儿，肯定还有一些圈儿。
那你们对这些这些现实之外的探索，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你就是偶然发现了，然后你觉得它就是可能是真相。
对，然后就我觉得我们就是想特别相特别信他这些理论，不管是他是哪种形式，也就是小说也好，或者是就是那些访谈，我看那个外星人的那些访谈，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事件叫什么罗斯威尔事件，就是在60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就是美国有一个基地掉下来一个飞碟，然后我整个不知道，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但是他确确实实当成个真事儿在说。然后他就说那里边当时掉下来2个外星人，然后有一个外星人死了，有一个外星人被他们就是去拿去就是研究，然后在研究的时候，然后这个人跟他说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被整理成了一篇访谈，然后我就听着他说的这些话，我就觉得他怎么说就怎么都这么对呢，就是还就是觉得特别的对劲儿。还有就是尼采所要说的话，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对，就比如说他说什么，就是他一看就是那种看透了什么东西以后才说出这些话。比如说，他说一个什么人生，就是你当你翻越完一个垃圾山以后，你以为你看见什么，然后只不过你还看见第二座垃圾山，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就觉得，虽然说特别的，就是让你认识到那真相就是这么挺残酷的，好像就是这么的没有意义，然后就是以一个垃圾山接着一个垃圾山，并没有什么那种什么终点呀，那样的东西，就是这样非常卑微的过完你的一生。但是呢，你知道你这一生是卑微的，已经够不错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愿意相信，就是这些，就是它有更大的什么东西在看着我们吧的这种感觉，就是很想相信这样的东西。
那你相信了之后，你回到现实生活中，会有那种悲苦的感觉吗？
对，就是觉得人每一天都特别累，就是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就是，但是，比如说，当我们，比如就是我们讨论完那个梅洛的歌词的那2天，然后因为我们就想最后写一种，就是人最后在瓦解的时候，他就是有一种，就是破碎了的时候，他又同时想着我马上就要有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始了，只不过不是这人形。然后就当时写完以后，第二天好像我记得要去干嘛，要去参加什么活动，还是去吃饭呀？反正就出去。然后呢，就人不务必要换衣服、洗澡、化妆嘛。当时就是拿那个粉底液就往那个脸上扑的时候，我就想，这是干嘛呢？这就是在往自己的一层外壳上面涂一涂颜料的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了。我当时就特别厌恶，就是说，这人出个门还非得就是说这样才能出门，然后就是真的是就是想当时就特别想当个野人，当时想说世界上最自由的人是谁，那就是野人，就是说他就是不用化妆，就原始人，他就是以一个人最最该有的那个样子在一个自然的状况下在生存了。虽然说特别难，但是他就该是那样，的一种状态，
然后
是
呢，
挺
你们
追求。
在节目唱完这首歌之后，大家的反应是啥？
从头到尾，就是所有人就是这样，就这样， 就是完全站住站定
呆住
啊、到看完了、然后看完以后哦，就这样的稀稀碎碎的掌声，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完了，我当时就想，哦哦，好，好的，好的，知道了。
嗯，
就是所以没有关系，就是那个他也是我能也能想到吧，可能也能想到。然后当时那个这评委啊，还有那个。嗯，他们就是感觉，比如说他们说，那、啊、你们这个歌是，感觉有三首歌同时在唱，我听不清，就是我听不清里边你想说哪个，
嗯，
你可能同时给了我太多东西了。然后还有那个张亚东就，就那老师就直接跟我们说，就说嗯，你们那个感觉你们呀，有点用力过猛了，然后你们呀、有点。就是用东西好像有点笨拙了，然后那个堆砌的东西太多了，
嗯，
然后或者就说啊，你们是不是太想证明你们跟不是前面那种柔弱的样子啦、你们是不是有点刻意啦这次、然后马东会直接问我，哎，你们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东西啊？你们是喜欢暗黑风吗？然后或者怎么样、就是你们一定要特别暗黑嘛。然后就其实我们一听暗黑这个字，其实就是大家一般对这种真实真相的一种误解吧、就是他会用一种比较反面的一种词汇、统称为就是具有一些动漫感的暗黑、其实这个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说的这种东西，那可能就是说它整个的画面上呈现有点这样吧。所以就是
当时，所以我说就是向死而生嘛，就是你们的很多歌词，就是说你看透了世界或者看透了真相之后，你还是要选择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这个生活嘛。然后在最终的那个基调里面，包括《春暖花开去见你》这首歌，包括《梅楼》这首歌，最终我觉得还是生的那个态度的。
对，
其实我觉得挺感动。我觉得那种感动是来自于这个，是来自于，你见到真相之后，你是不是还愿意，抱着这种，赤诚的态度去生活？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
就这个东西倒是有力量。
挺
但是确实很多人他还没有到那个愿意吧，愿意去面对真相那一步。
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只是看到了我们歌词在描述那个沉重的那一面、然后他会
就已经受不了了。
对，然后他并没有感觉到就是说我们可能在描述这一面，然后我们又也在后面马上表达了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还愿意扎回来、然后这样就是度过每一个瞬间、然后或者珍惜每一个瞬间、这个是我们真正想说的、然后他可能只是看到了前半部分，他没有看到后半部分、但后半部分也必须得是也是真的承认前半部分要说的那个事情、他才能理解后面部分那个、
是的，
那种有种自我牺牲的那种感觉才会有，所以就挺也是，就如果不能马上理解也是挺我们也能挺理解的、
就是你当你有一天你真的发现或者是承认人生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之后，你获得的是某种自由嘛。因为你不管你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它但凡有，你需要为那个意义而活。但如果有一天你会发现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其实你，就多了很多选择和可能性。
对，
比如说你就可以为我现在这个当下而活，因为过去和未来是没有区别的。我不是我的过去是为了未来而活，我的现在是为了未来。那你其实是。就是可以很释然很自由的。
对对对对对，就不会给自己定下那么多的那种
宏伟
目标。对、或者是完全自己根本就做不到的一些目标。 就是我们也看到我们可能有的同学或者朋友啊，说什么，哎呀，这个年龄段，哎呀，你不干点正事儿，以后怎么找女朋友，怎么结婚啊？哎呦，你这结婚完了，你看人家那谁，他孩子都2岁了，然后人家都要上幼儿园了，你们这还干嘛呢？就是，就是当时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呵呵哒了，就是说，那就是说，那就是说，如果你想选择这条，那就是你的选择，并不是说这条选择，对于所有人都是那条正确的路。所以说，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人就是说大家都会有个共性嘛，就不能为了那个共性的那条线，大家都去那样追求那个东西，可能。也有中人在半途中意识到自己不属于那条规划，那人家就去走自己的那条规划，这都应该是正，都是对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应不应该这么一说吧，我感
那
觉。
这个角度上，我还是挺羡慕你们的，因为当你走到了这样的就悟性或者人生阶段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孤独的。就是对于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孤独，而且和你现实的选择，你要不要做出一些选择和妥协之间，还是挺艰难的。但是可能你们3个人如果都是有这样的同样的对世界的理解和做选择的态度的话，是不是就没这么孤独了？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说他就挺幸运，我感觉，就是说，你能，就是说我完全有2个，还不是一个，还是俩。就是能跟你有同样坚持的东西的那个2个人，我觉得比较就内心上来讲比较强大一点，然后也没觉得就是说孤军奋战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觉得有俩战友还挺好的，所以就是说呢，目前最大愿望就是说呢，哎，就要先保证好身体，别得
大家
什
保
么，
重。
别得什么大病就行。
在才华上，你们3个是平均分吗？是共产主义吗？
我觉得还挺平均的，就是大家都有一些侧重点吧。然后，但是比如审美上，我觉得我们3个人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如果说是有高度的话，就是高度在一个高度上。然后那个，可能比如说在好听这方面，就是我觉得那个咪比较重视这个好听。然后，或者是他对于那个声音上的设计会更多，然后他可能对于抓取那种不同的声音，他会去做更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偏向的是对于节奏上的东西，我比较注重。然后捏捏呢，他虽然不是学作曲，但实际上他对于。我觉得人家捏捏在编曲上还是挺占主导的，就是他能想到一些很好听的那种很小的动机，然后但他只需要想到这一点点就 OK 了，然后因为他想到这一点，我抓住他，然后我就可以马上把它，就是我就往下去把它给展开，但是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一点点那个小小的一个动机就也很重要。所以就是说，大家干的事情不一样，但是重要程度是一样的，
而且我也感觉，从你们身上我也感觉到，好像天生的才华和灵气比较重要。后天的教育就还好吧。
是啊，只是说，对，我也老觉得，比如说，大家会问我们啊，你看你们现在能写歌，是不是因为你们是科班的，然后你们是都是读了中央音乐学院，然后你们就感觉你们现在可以造就现在的福禄寿的音乐，然后其实这事儿他也并。他也是有原因，但他绝对不是直接原因，或者是，就他只是一个，我学过这个东西，然后我现在可能用的时候，我用到了之前我学到的某种技术，或者是我配器这方面的东西吧，我可能我在使用真乐器的时候，我可能会用到，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绝对不是我们现在呈现的我们的 最直接的那个理由。所以他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就是跟自己脑子里想什么有关系嘛。就是还是
你们最早就是三个人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比如说在音乐上，在小包括小孩的阶段那种创造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我想最早的话那就是就小学五年级。就因为有一天我们好像是找不着那个寒假作业了，然后就在满屋找，我们仨就一直在那找，找着我们仨就开始哼歌，因为那个他就要不就没有动力找嘛，我们三个意外齐齐的在每个房间找，然后我们就有点像那种劳动人民喊号子那种，就是说给自己编点什么东西，然后你要不是一边唱着一边走着一边找，编了一个什么调调出来，然后出来之后呢，然后我们后来说，哎，这挺好听的，要不咱们给妈妈唱一下，我就给我们妈妈唱了一下，妈妈说，听说，哎，那个你们想不想学那个作曲
啊？
我说啊，挺想学的。
是因为他有那个音乐的背景吗？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开始学钢琴了，就是所以就是这钢就学起来钢琴之后呢，你如果想去学作曲，想去学其他专业，就会好像稍稍的会没有那么的困难那么大。然后我们就说挺想学的，然后就找老师来帮我们看一看啊，然后觉得我们的耳朵还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老师留点小作业，就跟玩儿似的，就是你看你我给你一个这一个小节这个东西，你看你能不能往下写完它这个旋律，然后我们就写完一条旋律之后，老师说你能不能把这条旋律你自己随便在底下配点伴奏啊，就你左手随便搭着点，然后我们就自己搭了搭，老师说还行，他说可以学，我觉得，然后那我们就接着学了，然后学到后面捏不想学了，捏说他想学竖琴，然后我们就说学了作曲，就从五年级开始一直到大学毕业，其实就都在学这个东西。然后我学，你肯定也知道那个现代音乐是什么样，对吧？然后就是那现代音乐，我们学到后面，我们就觉得有点，就有点自己觉得，我们就觉得，哎呀，他应该还是能更好听一点。
我听，而且我听一人说过，就是说他越是学术科班，到最后就越是。就它的可听性其实是更低的，学术性是更强的，
对
所以就奇奇怪怪的。
对，它就是听着奇奇怪怪。其实说吧，我们好多那个那种大师级别的音乐会，就是那个作品音乐会嘛，
就听不懂。
首先是大家全部的学校的好多作曲老师，不管是就是中央院、上海院的，全来了，全坐在那儿。然后学生全来了，全坐在那个地方啊，看到一半往后一看，所有人。
睡着了，就是太晦涩了。
对他，他要表达的东西啊，特就是说，我觉得啊，是一种在，我觉得那真的就是人得升维之后才能听懂。就是说，人在当下，他那个音乐厅又黑，然后呢，然后呢，就又他的就显得过于催眠了，然后他就是啊。这样的感觉东西，就是完全是一种声音的制造，它好像并不跟音乐不是特别搭边儿的感觉，所以就是刚刚只是觉得这种悦耳程度可能是人家这个学术圈子并不追求的东西了，就是人家已经追求在调性之外了，人家肯定有更高一层次的追求，但是呢我们呢更想还是要一些悦耳的东西，因为我们可能不知道啊，就是觉得只是觉得它还是好听，还是挺重要。但是呢就是好听它又涉及到你是不是好听过了，你就成了那个俗的那一挂的了，然后又不能让它好听到俗，所以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好听又不俗其实挺难的，因为你要是真不好听也简单，你要是特好听也挺简单，就是那个好听又不是特别俗，然后那种就才是挺难的一个事儿，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学术的这个圈子，就是说我们也 走不下去了，感觉就是，而且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往下走了，就是你
因为太难听了。
对对对，它又是难听，一个是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也是跟相比比其他的同学，我俩真的是，我跟咪咪好像真的就是钻研的不是那么够，就在这个领域上，人家都真的是挺就是非常热衷，他还是有那个热情在对于这个东西上，我俩完全就。完全对这方面没有什么热情了，当时就是，就是我们老觉得是，哎，我们明明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还要现在还要写这个？然后就有一种这种感觉，所以我们说那就是说，咱就别在这里边瞎使劲儿了吧。就是说，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俩觉得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去使这些劲儿，所以我们就写说，我们琢磨琢磨，想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其实第一个作品其实我是写我们自己脱离所有的作业，或者是以我们的毕业作品，这或者是也以期末作品这一类东西的第一首，是给那个捏捏写的那个竖琴的那个曲子，叫震颤。然后我觉得挺好的，就挺随心所欲的。当时就这一个作品是我们三个人完全没谱，全靠口传心授。因为你如果给一个演奏家写一个曲子，他必须得要看谱子嘛。然后由于这个演奏家他就是捏捏，所以我说什么就答什么就行了。然后大家都是画的图，所以他整个这个曲子里都是出现了一些非常随机的东西了，然后就其实是打破了一些那种框子了，就。然后他，我们还设计了一个那种像装置一样的一个转盘，然后他竖琴放在中间，然后这转盘有一个内圈，还有一个外圈，然后他又能公转也能自转，还能这样，里边是这么转，外边是这么转，然后呢，这两个圈的上方就支着两个，就是一圈架子。然后在架子上面挂着所有的打击乐器，然后铃铛啊，什么这那的。然后他人在中间，然后他就在外边儿转，然后他转到哪儿你就打哪儿，就是非常随机了已经。然后但是竖琴在中间是个核心嘛，然后他在演奏我们给他编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去帮他做那个，就是模仿一些雨声、风声、雷啊，就是这种自然的那种声音吧。就用这些打击乐器。然后那时候我们是第一次在音乐厅里演出的时候，没穿那种礼服裙子演出。也没穿那种正装，然后我们三个穿了像三个跳大绳一样的衣服，就那种白的，然后上面就拉丝儿的，就是特别像那种麻布的，就是麻质的那种衣服，然后头发全散下来了，然后那个这半边左半边脸画的是白色，右半边脸画的红色，然后就整个就人不人鬼不鬼的，然后我们就上去了，然后整个
就是学校的作品，
学校的，对他，因为他当时这个演出这个场合就还算比较开放，就不是一些正统音乐会，他就是一个叫做青年音乐节，就是说大家演啥都行的那种一个挺就是有点像音乐节一样的那比较欢乐的那种一个演出周，所以就都比较放松就演的，然后我们那一场。当时就底下人也没想着，我们也没想着，底下反响就特别好，就是就觉得，当时就有一种人感觉到啊，我突然感觉你们仨挺狠的，就有人跟我们说这个话了，然后我们就觉得啊，还是有人能感觉到的，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而且受到大家认可了的一个挺高兴的一个事儿，然后所以我们就觉得这。其实我们当时就觉得啊，我们其实想写的是这样的，它也挺先锋的，也挺就是实验性，但是没有那么实验，就是在我们认为的好听范围内的，所以我们后面其实有多一半时间都在研究写竖琴的作品，然后后面就是实在是真的是大家后来毕了业之后捏捏工作了，就然后我就去那个当那个乐理老师，然后我后来又被辞退了，然后那个咪咪就是跟着剧组的人去那个什么去做音乐剧，然后就我们仨就没太在一块儿，后来毕了业之后，然后就觉得挺失落，然后就是那种特别聚的那种感觉，就有点要散，当时一散就不高兴了，就 人一不高兴就觉得哎呀，就觉得就没事就想往一块凑。
嗯，
哎呦呦呦呦呦，人一往一块凑，就反而就是比以往更加打鸡血，因为都知道自己过了今天，明天又要干自己的事儿，
嗯，
然后整个人就是非常的情绪高昂，然后又
就是异地恋见面儿，
哎，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吧，然后就话也说不完了，电影也看不完了，片儿聊不完了，然后那个，啊，反而好像想出了更多的东西，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能干一些，就说我们当时已经想得特别靠后了，就是说那如果咱们现在就这么继续下去，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可能过两年咱们都挣点钱之后，咱们是不是得弄个剧本，咱们是不是得写个剧本出来，然后咱们是不是能做个电影出来，或者咱们是不是弄个舞台剧出来，然后我们已经连剧本都开始想了，或者我们说我们能不能办个展览，然后我们连展览的那些我们要弄的那些装置，就那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那种东西，然后画图特别细的图，特别细的那种企划方案，就是完全开始写了，已经写出来说看着那个东西哪来的钱呢，然后就觉得根本不可能，但是就是依旧还是非常的想去琢磨它，然后就这样还画画，我们三个人画那个一些外星人呐，就是我们认为的那种，哎呀，反正特别的迷幻或者科幻的那种画，然后就觉得他嗯，反正就是非常激发我们三个人的那种创造能力，一下哗就出来了。然后不管，然后那个音乐也是，我们也没太想着我们必须做歌，只不过我们当时，因为学了编曲，然后呢，我们买了那个电脑，就是买了设备，
嗯，
然后买了一些声卡，然后装了一些软件，然后觉得挺好玩的，然后我们就试了好多那种特别零零散散的那种小的动机出来，就已经觉得很好玩了。然后其实在现在我们在想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歌的时候依旧有些时候还在用我们当时想的那些东西，
嗯，
那所以就是说他当时激发出来了很多东西，
所以就是没有分离的那个阶段就也很难有后面的笃定，
嗯，对对对，他是真的是因为先有一阵儿，嗯，确实是要分开，而且我们确定以后即将就是这样分道扬镳了，然后所以我们才就冒出了巨大的热情去做这些我们能创作的这些事情，
嗯，
然后的而且是那种不只是音乐上的东西了，就是它什么都有了，
嗯，
然后当时就是很想写点什么出来嘛，然后就是写了一些歌词上面的东西也就出来了，然后就写了像留住这样的歌，就是在一个比较就是那种
留住是写的你们仨自己，
嗯，对，就是在那种心如死灰之际，因为当时我们感觉那个快乐的日子就要过完了，
嗯，
就没了之后可能
你们是觉得要长大了吗，那种感觉，
他就说白了就是要工作了，
嗯，
然后他一工作
变成大人，
你就得，要么你就要不要就进入到一个体制里边去了，那个你要么你就要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陌生的圈子当中去了的那种感觉，而且你又不得不认认真真去做这个工作，你还不能懈怠它，你还不能就是说我不好好干那种感觉，就是你还要务必还要认真去做，然后整个这个事情就会很累，
嗯，
然后就觉得那就可能我们平常那种哎就那种谈天说地那种感觉可能就没了，就那种。
那你觉得是谁告诉你们要必须得在毕业之后变成一个大人呢？
好像也没人告诉，大家就都一步步就这么推着就过了，
嗯，
就是从始至终就感觉你背后老有一个人这戳你一下，就推怂你一下，你就感觉你就
整个世界都在推你，
对，就是这种踉跄着往前走那种状态吧，嗯，就是没有你都还没来得及就是说哎，还看看是哪条路，那把有一个手已经给你往前一推，
嗯，
你就不得不就往前走，然后就这些事情就是比如说你毕业完了他立刻就是有好多事情来找你，有的比如说老师说你要不要参加一个这个节目，你去试一下，你不参加这个你可能就后面没有那种露面的机会了啊，然后或者是哎，你这个作品要不要马上在这儿赶紧演一下，你既然咱们就是要推一推作品嘛，
嗯，
是吧，嗯，或者是或者就是说有一些小的室内乐团，或者说哎呀你看你们这种啊刚毕业的作曲系的学生我们都找过，你们要不要来试一下，你看你们现在也 赶紧就要赚起钱嘛。然后那个也我们会付你一些报酬，但是你比如说我们要去巡演宫崎骏的作品啊，你们得帮我们改编呐、啊，改编动漫的东西，我们小室内乐团要去巡演，你就改编就行了，就是做写手这种工作，马上也有人来找，然后或者就是或者就是比如说这种老师说，哎，你要不要去这儿应聘一下这个老师这个职位，然后哪里又在招老师了，你现在不去，你后面你就排不上队了，人家都等着呢，就是会有这种很多这种，你当下就是想，哎呦，我不去的，这种就是来没有机会了，那就得赶紧去呀，那只能就是这么想啊，就是完全没有容下你有一个思考的一个时间都没有，然后你就跟着，或者就是说，比如我妈妈那边也急说，你看你同学全都考研，你为什么不考研呀？人家都考研了。你赶紧给我报名，你不报名我跟你讲我跟你急，然后因为妈妈因为我们确实没有做出来，让妈妈觉得，哎，你能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我们还没想到那儿呢，但是你当你没有想到那儿的时候，人家的眼里看见你就是啥都没干，那你就是一个懒着的一个状态，非常懒散的一个人，没有动起来的一个状态。那实际上我们每次都反驳妈妈，就是我们正在想呢，然后妈妈说你想什么想，你就除了睡觉就是玩聊天看电视啊，就是确实实时面上就是这么懒散，但是就是说是一个自己一个抗拒的一个感觉吧，但是确实是看起来就是你赖在家里。
我觉得如果你们没有彼此的话，就很可能在这条路上就一直走下去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你去抵御他的需要的力量真的太大太大了。
他真的就是说得有就是人多力量大吧，就是说
人多力量大
他比如说这扯后腿的力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是的，
只要一个人不动全员不带动，但是会在那种有必要的地方扯这种后腿是好的，就是说在我们现在真的是不想干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可能一个人不干，那别人推一推你就去干了嘛，那三个人全不想干，然后如果再让干，我们三个人可能就集体就说啊，我们就不想干了，就是可能就说来一个集体撂挑子这种状态，人也没办法了，就只能就说你们太白眼狼了，但是这事儿不会去干，但就会说
就是这种责备和责任也是可以分成三份来承担，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想，哎呀，也不是我只说我嘛，还在说他们俩，我觉得这种他也非常，他就削弱了这种内疚自责都削弱了，挫败感也会削弱，然后对，所以就是说，他所以这种团结，有的时候在该使劲的时候，他还是能使上。
所以你们仨是同时决定，就是在个人的事业上就停止了吗？
也没有，就是说我们当时就只不过是觉得，就是说我们应该挤出在那个还在各自工作的，别真就自己弄自己的，我们就说咱们应该挤出那个时间来做那个咱们那
就是要看一看月亮，抬头看一看月亮。
对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得弄一下我们自己那事，就算你一点点来，你就能弄点哪是哪，那也得弄。这要不是给不了自己个交代嘛，说要不然生咱们仨出来干嘛，是吧？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就是也是觉得就是配合着当时那种心情吧，就挺遗憾的，觉得然后你没什么，就是我再咋追求我还得真的明天就得起来去干这些事儿，然后我可能真心的也不是特别想，但是我还是得这样，但是我还真的是想我们写下当下我们心情，或者说我们想留住些什么东西，或者我们发现那些就是这时间特别可恨，就是时间就是最大的所有人最大的敌人，然后我们当时家里的表就是现在也是坏的，就是它完全指不到那个正确的时间上，然后每一次我一看那个表，它永永远远都停在那儿，或者它永远跟这个真实的时间是对不上号，差的特别多，我一下人就放心了，哎呀，太好了，这个时间在我们家是没用的，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完全我不想让它，我不想看见那个时间的存在，我也不想看见那个时间它在走，然后我就是，而且我会发现就是说，只要我们家这个表一直是坏的，我们家的这个时间跟外界那些它就不一样，就是我老觉得我回来我就进入到一个别的世界了，然后我外面该过我的， 我按正常时间觉得我一回家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在一个点
黑洞，
对，它在一个点上可以完全无限漫长的一个状态，就或者是停在那一个地方都可以，就是非常的游刃有余的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一看见我们家那个坏了的表就特别的放心，然后所以当时我们想觉得这时间特别恐怖，然后就它在无形，它就是在带走所有的东西，而且就是你留也留不住，而正因为它带走所有的东西，它不能逆向回来，就说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卑微之处就是在这里，就是你没有办法让这个东西倒回去，可能在人家别的世界里这事儿非常容易，但就在咱们这一世它就是这么难办。然后那所以那些东西你想念的那些东西它就是变成了非常珍贵的东西了嘛，然后你再一想把它化为每一帧每就是每一个秒每一帧最细分的那个情况下都是回不来的，然后就觉得就连这些东西在我们这么卑微的这个世界里它就是顶级珍贵的东西了，就是那每一秒每一瞬间。然后我们也想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老去想我们之前怎么怎么了，然后我们为什么要去想我们后面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为什么不能在意一下现在我到底高不高兴这事儿，我为啥不能让我在就这一帧这一秒这一瞬间就高兴，然后就能不能就想这样，然后这就是我们当下的最大目标了，就唯一的就是一个这样的目标。所以我们就写了那个留住，就那个我用什么把你留住这个歌就写了。哎，反正就所以嘛，就是说人呀他还拉得，就是说你都认识到这些东西了嘛，你还得回来，就是这样面对所有的东西，然后做每一个，尤其就是这个做每一个动作，你每个关节的运动都还要接着继续。你就每次又想这事儿，就觉得这太难了，就是你想活完这一辈子也够难的，你还你就靠你每一帧的动作去支撑，然后就说人呀，你如果能选择在知道这些之后你选择接着活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所以他苦就苦在这儿嘛，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都不能太了解，就是这个苦。
你当时写你们当时写留住是想要表达，就是这个当下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解药或者解脱吗？
就是想说，对，就是说我当下我可能同时又感受到了痛苦，又感受到了内疚，但我同时又感
觉
非常自由，然后我又同时觉得特别开心，然后就是这种又痛苦又开心又自由然后又有束缚的反正就是同时在这样的感觉，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边随随时时都能感觉到这样的转换，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然后那人就是就仿佛就说实在的就每一个人都挺分裂的，然后呢你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同时你又跳出更远一步看，就是哦这些全部都是就是他让我感觉的东西，那就是他全都给我了，所以我就应该完全朝着一个就是完全平等的去看待这些所有的感觉，甭管它是好的坏的，因为它对我来讲就一次，然后那过了现在就没有下一个了，所以就是说每一个都我都得特别的去就是说珍惜它，然后就拿它当一个非常就是非常璀璨的一个宝物，这样去保管它，然后就是有这种感觉吧。然后，
你们仨还能就是时时感受到那种创作的冲动吗？在生活中，
我觉得挺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好像一直就没消减过。可能随时我们平常就是随便在街上遇上个什么事儿，我们这个能写歌，然后就想写。然后可能一个灵感出来，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我们没开始
啊，
就我们还没开始
啊。
然后其实被一些演出啊节目啊完完全全给就是把我们时间给占用了，然后我们其实最想弄的东西其实是有大量东西都这压住了，就是在一个其实在好早就开始就已经早就有构思，而且是需要那种打 鸡血是快速马上出来的东西，
就还是有很多东西憋着还没写呢。
啊、
嗯，
就还没开始，就还没枯竭呢，就是他还连出都没出来呢，就是，所以就觉得还没到时候呢，就觉得，所以就是说反而感觉，就是说现在其实就说参加节目也挺好的，但演出会变多。就可能你被人大家知道的这种几率就会变大，但是就是说
经济上面呢，就是你会觉得
经济上，我觉得可能参加完节目之后就有肯定，我觉得它也是个时间段的事儿吧，就是说它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因为在节目这状态下，可能大家在看节目的人可能去看一看我们的演那个音乐节呀，那个专场或者 live house 什么的，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出作品重要吧。也就是说，我现在演，我还是演那把手啊，我真没心格可演了。就是我什么时候能写出来一个我认为的好的、满意的新歌来讲，那个才是我觉得
巅峰时刻。
对对对对对，就是人比较满足的时候，应该是在能出一个我自己满意的新歌的时候。所以就演出话，你的当然也要训练了，因为真的没演过，就上次还得练。
就是你能想象你们三个就这样走下去吗？就是创作方面，
创作也能想象，因为想法太多了。就如果把这想法排个队儿的话，那都排明年去了，就都没有时间，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弄出来。但是就是还一边好多歌都是有词儿，没曲子，还有一些歌是有曲子没词儿，然后就是都缺一些零部件，然后就等着组装呢。现在就是。
题材上面呢，你们有最近写的还没有大家听到不太一样的题材
不太一样的题材，
就是刚才我看的那个是吗？骂人的
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这家的这条街不是叫那个南三环东路吗？然后我们可能用这个路写一个歌。因为我们二月份的时候看见有一幕实在是太心酸了。就是有一个，就当时因为那个疫情，他没人的，就街上全空了，就没人。然后当时就看见那个街上七八点两五六点钟，就是全天是空的，那个灯也不亮了。然后我们从录音棚很晚回家的路上会看见那种，比如说一个。感觉像是他好像苦等一天没活接的一个人，然后他想他骑摩托，正好就可能下班，他从一个复印店出来，可能一天都没活。复印店出来，他拧了一下那个油门嘛，他说往前冲。我们当时骑自行车，正往回家走，就在这条路上。他当时就是四下里三点多钟没人呢，街上，他在启动油门的时候，他怒吼了一声，巨长一声。就是他在前面嗷这样吼了一声，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我们三个人在后面骑着车，我说我的妈呀！然后我就完全我说你我起鸡皮疙瘩了。然后你说他刚怎么了？然后妮妮说我刚没听见，我以为你们谁在前面喊，我还在后面呼应呢，我还哦。我说哎呦，我说你听见他那吼了吗？我说这也太。就是太令人心疼了，就他那一下，就感觉他得是积攒了多少压抑的东西，他只能在那种夜深人静，那个人听不着、看不着他的时候，他才能发泄一下，就他那种积压的那种焦虑或者累的那种东西，他才敢弄出来。而且就是一个男人，就是他，肯定就是那种他平常也不能这么表达。自己的情绪的这么一个普通人吧，然后他的就有了那样的那种非常极端的一种爆发的方式，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呦真是苦啊。就觉得挺还是挺震撼的，就是说你随时随地能看到这种那种藏在
就众生皆苦，
藏在那种表面太平下的那种非常极端的苦，都能看得见。反正就是挺还是挺那个， 就是怎么说呢，他还是被包装的有点好。
这个社会
是被包装的有点好，然后大家的重点真的都在那个娱乐上面。然后比如说我特别讽刺的就是我在那个疫情最严重的那个时候，就是当天好像说是印度还是哪里，就是死亡人数一下飙得特别高的时候，就是我看的是国外的新闻的时候，是很高的一个数字，大家都在讨论，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嗯，
然后我打开了我们的微博，我发现它的头条是一个某某某某某某某女星的腰真细，这是热搜第一条，榜一是某某女星的腰真细，穿这个裤子真是显瘦。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在讨论那件事情的时候，关于人命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微博的热搜第一条，然后我就想啊，是这样的，哦，这样，就是觉得，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这包装的真好，大家每天就觉得自己挺安全的，也挺快乐的，可能也是个好事儿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觉得你们是小女孩的这种形象，也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他心底愿意去这样觉得。
嗯，对，
就这个会跟他们本身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不这么违和。
对，
他会保护住一些真，就是他们不想戳穿的东西吧。嗯，
对，我觉得是，就是
你把一个作品理解为就是我想念我的外婆，这个事情是很简单。
嗯，
很单纯，很美好，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
对，我还看见有一个人说，他说我那个我回家，我上次跟你讲了，他说我周六我回家我就想看一个图个乐，我就想看这月下图个乐，你非得给我唱生了死的，累不累的话，就是然后我就明白了，就是说原来音乐就是说不管多么诚恳的音乐作品，但凡它如果出现在综艺节目上的时候，它对人本质的需求的那个东西就是图个乐儿。
嗯，
啊，所以我就知道，好，我又明白了一些。
嗯，
然后所以就觉得，就，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试探这个边界的。
是，我觉得
这种试探还是有意义的。
对，就是说。还依旧有人在坚持吧，然后但是在我觉得我们也依旧会继续坚持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人他就不能，就是说他应该是有一些思考啊，就是说
就是你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中还是应该有一些思考的，
对，他应该留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思考一下，他不能不给自己，或者说你刻意屏蔽掉那个时间。我觉得好多人都是，比如说我们问我们现在同学，你们平常上下班下了班下了乐团你都干嘛呀，打打游戏，打打王者荣耀，刷刷抖音，看看视频，然后那个随便，然后怎样，我说是他的娱乐生活也太匮乏了，就是他可能真的是因为他太累了，
是
啊，他是
我就是刚从那个丽江爬山回来嘛，然后我们爬山的过程中就是会有两天就是那个信号特别稀缺，就基本上就没有信号，然后呢就是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挺珍贵的嘛，因为你好不容易没信号，然后你在一个特别美的山里边嘛，你就坐在那儿，你就发呆也行哈，就是挺不一样，挺珍贵的。然后我们那个登山向导，就是他们每天上下，就是几乎两天就要登一次，登顶一次的那种，当地人，他们就会就是我们爬着过程中，就比如说我们到大本营了，没有信号了，他们就会再爬到另外一个山头上，就但凡有休息的时间，然后爬到那儿，就是用那个非常珍贵的信号看抖音。对，而且你想他们是少数民族，是游牧部落少数民族，就是然后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会有一点不知所措，就是会有一点心酸，但是你又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对，
就那他不刷抖音他干嘛呢？然后他坐在那儿跟你一样思考人生还是怎么着，就是他能，就是我也在猜啊，就是我不知道，但是
但是确实他当他刷开始刷抖音之后，他也就更没有时间，然后就循环下去了。
就我觉得就他真的就是对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短暂的快乐，他确实是有一个需要，就是这样来填补他思考的时间。可能是这样，可能因为他可能想一想，我他不
有的人可能不是需要思考时间，但是反而就是有的人他反而是想要逃避思考吧。
对，
因为思考就是挺痛苦的。
对，
其实有的人是天生敏感，就比如说，就我写的很多东西，其实就我觉得是很痛苦的嘛。但是你敏感，你没有办法，你敏感就能感受到那个东西，你感受到了，完了你自己骗自己呢，然后这个事情又变成了一种就是身体内部的矛盾，然后有一天它就会爆发。我觉得其实能逃避如果可以的话也是一种幸福。只是我觉得大部分人他是处在那个中间地带的。你可以选择往前走一步，也可以选择退回去，但是呢我就感觉如果你退回去了吧，你下辈子还是要经历同样的过程。我是这么觉得。就是如果你是楚门的世界的话，你永远可以在那个最后那一刻选择回来，还是过非常甜蜜的这个生活嘛。但是你已经知道真相了，就还是挺难的。
还是挺难。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就像那个海上钢琴师，他最后也没有下船，
对，
就回去了，也可以。
对，
就是进一步退一步都可以。所以，我觉得音乐这种东西，或者说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歌，它就是告诉人啊，世界上还有一种选择
啊。对，
就是你看，还有人和你一样，就稍微往前走了一步，你不是那个最孤独的。
对，
那种感觉。
所以它可以，其实每个歌其实它都有受众群吧，就是那样的受众群，就是处在那首歌当下的那个情绪当中那一类人，然后就是可能听这歌就喜欢了，然后可能他在高兴的时候他就想听另外那个人的歌了，这都是非常正常的。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所以要允许全都存在，而不是说有那种就是怎么说好坏之分，我就觉得挺狭隘的，就觉得就是都存在，没准有一天你就需要他了呢，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也没有音乐人真的愿意或者希望站在台上被评判、被打分吧。
对，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儿挺愚蠢的。
对，就是它就是一种不得不的一种情况吧。或者说是我忘了谁说的，说现在所有的有关于不管你艺术还是说你如果只就是在做比如创作或者类似任何一个跟表演有关系的事情，在中国只能靠综艺才能让别人认识你，就还知道你。他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径，唯一一条路径就是走综艺路线。然后没有再有别的出口了。然后因为情绪大家其实就是说不会去特意的在闲暇的时候不会在综艺之外去关注更多的比如说艺术家。学音乐人可能还是普遍还挺有关注，比如我只是讲了更高阶的艺术家、画家，然后作家，就是可能也有吧，但是就是说他
就是太小众了，
他就是说他真的是不知道，他就不认识，比如我也是，我没有别的渠道或者别的出口去认识这些，我真的是只能通过综艺节目才知道啊，还有这个人在做这件事儿啊，就我也刚知道，所以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从我个人来讲，我的那个也特别匮乏。
那你们会走到今天有一种宿命感吗？就是偏偏好是三个人，然后是三个人不同分工一起创造，然后偏偏好是你们各自走各自的路也走不成，反正最后还是要聚到一起，还是要做这件事情，就好像是注定的嘛。
对，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做这个音乐这个事儿是肯定是注定的，
然后就说，哎，我更希望呢，比如说他再多一个人也行，因为现在就是演出特别缺手感，都行。就是，但是我觉得在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安排了，就是，就是说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候确确实实就是正好能干我们在台上能干的那个事情，而我们又不是说我们是干在干重样的事情，然后但是呢还有很多东西呢是还干不来呢，还得学呢，所以
就但是就是已经进入了很顺从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对对对，我觉得比较舒服，现在就是整体，就是觉得挺好的，但还能更好一些，应该
就是多一双手嘛，
对，
因为明天再去录新的歌。
我们明天就去录节目了。
就是你要唱那首歌叫什么？本来要唱的《
心静自然凉》嘛。然后
现在还没有，网易云什么都没有，
都没有，
就没做呢，
就完全没有，他也没有任何的市场的验收，完全没有这个这些东西。但马他已经有了，这是比较可能比较平稳或安全一点的一个选项。
我能不能念一段那歌词儿？我觉得歌词儿写得特别好
啊。行，咱
这
节目是啥时候做？
这个，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福利。
哎呀，我们这个词儿，哎呀，真是的了，谁看谁都说不行，不行，坚决不能唱。
怎么不行呢？
不知道，就是说你唱了就会把你们自己顶上风口浪尖，就这样说。
是不是你身边的人都不太能接受你们是叛逆女孩？
就说可能就觉得，哎呦，你太不跟你之前不是一个味儿的了，就觉得就、可能就觉得他太不是一路子一个路子了，就觉得不太符合，还是怎么了？反正但是，哎，哪去了？这个。
心静自然凉。我本无意做好汉，却落得扛刀拂袖上了梁山。看我敢说敢做不敢当，我就或人或心或时光。我涉世未深，笨拙慌张，先干不为敬，逢场不作戏行吗？一笑就泯了恩仇，都是假装。别乱梦乱想乱嚣张，不痛不痒不声不响，扯下温凉甩在地上。我本是追日少年敢担当，记得这天地间该有的模样。我是混世孽障活得坦荡，你快点躲开别挡了我的光。你上天入地我笑得想抽，你大发慈悲我冷得发抖。眼看你衣冠楚楚忘了遮羞，月黑风高可别回头。可怜你招摇过市却步履蹒跚，你说我还嫩，麻烦照照镜子行吗？我洋洋洒洒等的不过一记耳光，就害人害己害了寻常。不痛不痒不声不响，扯下温凉甩在地上。我本是追日少年敢担当，记得这天地间该有的模样。我是混世孽障活得坦荡，你快点躲开别挡了我的光。我记得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有清浊自分辨，怎生了糊涂两泪连连。来我赴森罗殿，来见识那暴风狂颠，来笑看这万重天，我大步流星向前。我怒火中烧八百丈，你给我块糖我就自然凉。这歌你唱了，就是张亚东那种人是不是就
这真的
懵了？
这就是完全毁在了我的性别上。我但凡是一个男的，完全这歌就能唱。
是，
我是一个女的，我就成泼妇骂街了。马上就是这个性别上脑，搞得我非常懊恼。
怎么会？
因为他因为我们设计的声调，它中间是有一段是那种完全就是干嚎那种，就是嚎、
很摇滚那种
吧，就是那种完全就是啊，就那样的，谁出了一个我完全不是我的原来的那种声音了、就是非常高，然后是也不是那种好听的高，它就是一种非常
刺激的那种声音。
但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是一个女生发出来，它是非常不好听的。然后也可能是我没有办法，可能有好听的，但是我没有办法把它唱得好听。所以就非常影响这个悦耳程度吧，就是。
就是我的感觉是，不管他，就是骂的是谁，确实，如果是你们仨唱出来，我作为一个男性的，就是评委或者听众的话，会有一种有点被冒犯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哎，我们还是得再考虑考虑。要不就是说，对，他真的可能在那个节目上，他首先他打开那个屏幕，你就开始对着这些人就唱这些东西这些词儿，他就是会说，你什么意思？想想
飞刀子，
是不是？你想想年纪，你在这儿干嘛呢？你在挑衅谁呢？就是会有这种感觉。而且你完全唱的时候，你不能，你还没有那个机会，没有那个一个告诉他我这是讲啥的。或者是你没告诉他你这是一什么前提下写的，然后你唱的是针对谁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都完全他完全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听着你这就是完全就是唱给他听的，所以就还是有一点那个什么，有点硬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你可以在唱歌之前告诉他，你先闭上眼睛想象一个你这辈子最最看不过去的一个人，
就
请你
铺垫一下，
他可能就会觉得爽一点。
对呀、就是，也可能就是说，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就是表达观点也要分等级嘛，就是说男性、女性，然后多大年纪，你才有资格，
对，
是吧？
对，在这个节目上也非常深刻的体验到了这一点，
包括你有名没名，
对，
有名的好像就是能说的多一点，你愿意听的多一点，
对，就是他就是所有东西，他需要一些东西让你的说出来这个东西有一个幸福程度，所以就。我就感觉哦，需要这个支撑，需要那个支撑啊，还需要这样的支撑。你说这个话，才让人也能够点那个头，不然就不行。
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有前世今生的话，你们曾经觉得，就是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前世，带着什么样的意识、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信息来这个世界？你们这一世的使命会是什么？
哎呦，这要是说的真是有点自大。
来吧，怎么着？我听过很多更自大的版本，我说这个也没关系。
那个有几种可能哈、都设想过，一个是就是
仙女下凡，
你知道那个东方三圣。就是那个给那个圣母送那个礼物，那个就那个麦琪的礼物，这个耶稣降临当天，他们那三个人去给他送那三件礼物的那三个人，就是东方三圣。
你说我就想跪下。
然后还有或者就是什么国家元首。
什么仨国家元首吗？
不，可能是那只核心智囊团那种感觉。
为什么呀？为什么
就是某种什么幕后组织那种吧？
就是领袖吧，领袖型的。
这他也不算是，对，就是那种主，只是可能是就是幕后编织的者，那种人物。
明白。
对，他并也可能不是完全露在台面、露在面上很表面的那种人物，他是一个那种幕后操纵的那。
就是美丽新世界，你是背后去，就是给人类划分等级，然后制造人家的回忆意识的那种人。
是。或者就是那种纯纯的服务类，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可能想的，就是那种国家元首那种级别，也是那种基于纯服务的这种角度上去考虑的。就是我们老想，要是这个城市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应该怎么弄它，就是完全能给人服务的特别高兴、特别舒服的，就是那种感觉。然后。这就是我们感觉我们前面应该可能是那样的那种状态的人，要么就是那种哲学家，就是那天天在一个那个廊亭里面那种天天布道、天天辩论的那种状态，
就是那个古希腊那种，
对，就是天天辩论的那种人。然后就自己能写出一些旷世名言的那种。 对，然后也对，反正就是感觉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思想上，哎呦，特别活跃的那种人吧，可能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属于心里装着众生的那种。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特别
慈悲的那种，
甘地一样的那种感觉，
甘地
那样的那种
悲悯
啊，就是对。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就是完全看见那种不该有的事情，就是特别生气，然后就是特别想表达，然后看见那种，反正也挺，哎，挺极端的，我感觉，
就是大爱胜于小爱的这种，
对，我有的时候就感觉我们的音乐其实最好是不要看见我们这个人，因为有些东西它
声音也不太像，对，
对，一个是他看你那个人，你就具象了嘛，
是，
你就具体了，具体到这个样子之后，他会觉得，哎，你这个刘海和你这个红嘴唇，就是说你还表达这样的东西，你还在是这个状态在唱给我听。然后你又是这状态，你有什么资格这样？就是所以会让人觉得，哎，怎么就这么讨厌你们的这种感觉，就是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不需要露面儿。但是我们想表达的那些意思，它也可能真的不是说我们的本人想跟你说的这些话。
是你们是一个渠道是吗？
对，就可能要么就是说我们觉得他是那样跟我们说的，我们就把这话给写出来，去跟你说。但是我们非常不愿意，就是说你听见这个东西，其实你站在我对立面上听，你觉得我就是直接传达给你本人的，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不是这个。其实我们也不是这意思，但是当他看见你这个人，他就会觉得是这意思。所以我老觉得这挺矛盾的，就有这么一点，就是听歌的人站在跟你是一拨人的角度上的时候，怎么听都对。他如果是觉得我只是单纯想评判一下你这个歌，或者站在一个对立上面去听，就咋听都不对。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老，就是从我们的歌里一定要是，也不是一定是最好是能够让听的这个人感觉到我们是一块儿的。就是听的这个人跟这歌本身是一波人，而不是说我想给你展示一个东西，你就听牛不牛，然后听完以后厉害，
可能这种反差会一开始带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但是我转念一想，我觉得某种角度上这种安排又是很合理的，就是你就是会让他直接的感受到，这个就是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社会阶级，我们每个人心里最底层可能很相通，只是有的人说得出来，有的人说不出来的那个那件事儿，或者是那句话而已。
对，
如果你们真的是就是三个40多岁的就是功成名就的油腻男子来说这些话，就是他可能反而就不是那个意思。
是，
就像所有的真理好像就是被小孩说出来。就《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戳穿真相的人应该是个小孩，
对，
他不能是皇帝本人。
是，
挺好的，
挺好。
希望你们这段时间赶快忙完，然后能够写出新的歌。
对，
因为毕竟我每天就是循环的就是那几首，然后又有一半是那种不能常常听，常常听心脏受不了的那种，超度我听。
对，我们也想换个一些轻松的，虽然说题材还是有些题材，但音乐的类型上或者感觉上可能更放松一点，大家听起来更轻松一点。
我录播客也是一样的，就爸妈说你天天就是不要老聊这些，哎呀，真是太沉重了，能不能轻松一点？对，但其实其实就是那个边界是可以扩展，但是它那个精神内核是可以不变的。
但你说这聊这个天，你的想法很聊的非常愿意吗？
是啊，很能聊。
睡了，可时间它依然走着。嘿，你怕了，恍然抬头，梦却醒了。哎，你会静默，手握着星火灯，在至暗时刻，你被击破。当熟悉你奶油穿透耳朵，一个一个错过，一个一个错过，一遍一遍来过，一次一次疯过，一声一声笑着，一声一声吼着，一步一步闪着刺痛我，因为享受着它的灿烂，因为忍受着